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论的部分，关于论的部分，我们讲到说助论者的条件跟论的本质跟内涵两个部分。那上一堂课讲到的是助论者的条件，也就是论师的条件。你把孙把了呀？关于这个助论者的条件呢，它有程度不同的这个论师的这个分别。那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说最普通的这个论师呢，也必须要精通五明的。我们说到论师的条件，最上程度的论师，他必须是证悟到空性的，见到法性的。那第二等的其次的论师呢，他是能够修行本尊法，念见本尊的这样的程度。第三种的论师呢，他就是必须要精通五明。以这个精通五明的论师来说呢，一般来说这样的论师呢为数非常的多，那有成就的也非常的多。那大家呢所比较通比较熟悉的有所谓的善部六庄严。所谓的占卜那个应该是占卜嘛，南瞻部洲那个占卜占卜的六庄严呢，就是只有六个人，包括龙树在内的六个人。六庄严呢，它包括了龙树、无着、四清、陈那跟法称功德光，一共有六个人。为什么用这个占卜六庄严来说这六位论师呢？那是因为所谓的庄严就是装饰品的意思。那意思是说一个人非常美丽，一个很美的人呢，你让他更美，就是当他装这个戴上装饰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美丽呢更被彰显出来。那之所以把这六个人呢称为这个庄严呢，也就是说他们像是这个世间的装饰品一样，是一个珍宝。像我们说的装饰品，一般的好的这个宝，这个珍宝装饰呢，就是指这个金银珠宝之类的。那这六个这六位论师呢被称为占卜六庄严，意思就是说对于佛陀所说的法来说呢，他们就像这个非常珍贵的装饰品，可以令佛法呢更弘扬的更为广布，然后并且呢可以使佛法呢不会衰损。所以对于佛法来说呢，它就好像是这个非常珍贵的非常特殊的这个装饰一样。就这个印度或者是西藏呢，研究佛法这个研读佛法从事修行的这些人呢，尤其是研读佛经的人呢，不会只读佛经， 必须是要涉及这个论的部分。那以这个论的部分来说呢，龙树菩萨的著作呢就非常的重要。像在读中观的话呢，就一定要去涉猎到龙树菩萨他的这个著作，像这个正第一个敏感的嘞。明白了，就做。像这个龙树的关于般若方面的著作呢，就都一定是会被读到的。像他中文报里出组，刚才这一遍，大雄。开始呢。像这个研读中观的话，一定要读龙树的这个好像是叫做正理，应该不是正理，中观理据论哈，一共有六部。还有呢，就是龙树的中观根本，查瓦西拉瑞根本字。改嘞。五马。这个我刚才说的中观的根本颂就是中观论哈，中论。那解释中论的就是入中论。那入中论呢是由法称呢他所写下来的。所以呢，要研究中观呢，没有人可以略过中论跟入中论这两部论。所以呢，龙树呢，它是最能够诠释中观的。因此呢，把它列为占部六庄严当中的首位。为什么不能光读经呢？那是因为呢，经是佛说的，佛说的经呢是非常的广大，以至于呢凡夫众生呢要从经当中去了解佛所说的意涵呢是非常困难，因为呢没有那么大的智慧跟精力，因此呢就必须要选择论呢来做研究。因为论呢它把经典当中非常广博非常广大的这个内容呢收摄起来，所以呢它是一种精义。因此呢，透过论呢，可以花很少的精力，但是可以全面性的了解佛说的经。所以呢，要研究这个中论呢，中论讲的主要就是空性。要了解这个空性呢，就必须要去了解解释空性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中观的中论的这些论点。所以就这个中观来说呢，当然论师有非常的多，但是在这所有的论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龙树菩萨。那至于呢，般若要想了解这个般若波罗蜜，必须就是透过佛所说的经十万，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呢有十万颂，那这是非常大的部头的这个经典，或者有这个般若两万颂、八千颂这等等的这个般若关于般若的这个经典。那但是呢，这个佛所说的关于般若的部分的经典是这么样的广大，如果说从头到尾看完，想要了解般若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此呢，还是必须透过论呢来了解般若。那要了解般若的最重要的论点呢，就是现观庄严论跟持世无论。持世无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弥勒无论是一样的。 那县官庄严论跟慈氏五论的作者呢是无着菩萨。嗯，弥勒无论呢，作者是无着菩萨，但是呢，从来呢都没有人把弥勒无论呢说成是无着五论。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呢？那是因为我们从上一堂课也说过，无着呢他在修这个弥勒法的时候呢，他亲见到了弥勒菩萨，所以呢，这个慈氏五论呢，弥勒无论是由弥勒菩萨呢带着无着到天界当中呢所这个传给他的，所以是从天界当中呢流传下来的。因此呢，这个五论的这弥勒五论的源头呢是弥勒菩萨，因此不把这五论呢叫做这个无着五论。虽然他的作者是无着，但是从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呢，那无着呢他是见到了这个弥勒呢才传下这个无论的。那弥勒菩萨当然呢还没有出世在这个世间。所以呢要了解般若呢必须要去读县官庄严论。那县官庄严论的作者是无着菩萨，因此呢无着菩萨呢就是在论师当中呢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你说他们这些可做切修，在这个弥勒五论当中，它包括县官庄严论、宝性论等等的。但是呢，这五种五部论呢，它主要的解释呢，解释的主题这个内容呢，还是解释般若波罗蜜。对于一个研读佛典的人来说呢，要学的有最重要的这个五部大论。那五部大论当中呢，第一个是指这个中观。那中观中论呢，主要就是龙树，以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路呢为主。然后再来就是般若，般若呢就是以无着的这个般若论为主。那再来就是要研究对论，也就是对法论或者说对论。那对论呢就比较重要的就是世亲他所写的俱舍论。 在占卜的六庄严当中的三个，我们已经说过龙树、无着跟世亲，接着呢就是陈娜。那陈娜呢，他主要的是他主要的成就呢，他是写这个《适量论》。陈义当陈马几把嘞呗？等嘞，先。在这个《适量论》当中呢，他把所有关于音名的部分呢，都收集起来并做解释。那把这个《适量论》呢，再做解释的，写成这个名义论的，就是法称。切的丁我来拉马松来等等名度，第等这的名等等名度。所以呢，就音名上音名的部分来说，陈那跟法称呢，所以是最重要的论师。所以说刚才说过中论、般若、对论，再加上这个量论哈，四量论，就是法称跟公这个陈那跟法称，他们两个为主的这个论呢，也是这五论当中的重要的一个部，第四个论。再来就是关于戒律方面的，戒律方面呢，最出名的这个论师呢，就是功德光。那这就是占卜六庄严的第六位。所以呢，佛法呢，就是由这非常重要的论师们呢，把它弘扬开来，特别是我们所推崇的这六位占卜六庄严。他们呢，能够把佛法呢广为弘扬，让它遍及到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呢，把佛法呢讲的这个深意呢讲得非常的明白清楚，并且呢，能够抓住佛法的精要来说，来演说。所以呢，对于佛法来说，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人，因此呢，我们把它叫做占卜六庄严。另外呢还有恶圣之说，那恶圣之说呢就有不同的看法。圣是那个胜利的圣。 근데 나 제 초제 라고래야 총이 나나 수수 그래야 제 총이 나나 든지 명이 이래야 말에 제다 지당 되는 거 유튜브에 넣어 这个六庄严加上二圣呢就成为所谓的八圣但是对八圣的算法呢对八圣的说法呢是有不同的这个看法的。就龙清巴来说呢，他认为的八圣呢就是前面的六庄严去除这个尘呐，加上圣天以及旃陀罗格弥还有马明菩萨这三位就一共构成了八位，那这八位呢就叫做八圣。那另外呢，有人就把这个八圣分开来说，说叫做六庄严二圣。那么主持那叔叔呢？那你当不接叔叔嘞？
当不你不得。
那如果是以八这个六二圣六庄严这个名这个名称呢来称呼的话，这个二圣呢是指的是龙树跟五浊，那六庄严呢就是指其余的就是除开尘那以外的其余的六位，那就包括世亲法称功德光以及圣天旃陀罗弥格弥以及马明菩萨这六位。为什么称二圣呢？那是指说在中观当中，中就这个乌马了呗，东译嘞等于乌马，就这个中观见当中呢，包括了身见跟广行两个部分。那身见呢，就是以龙树为代表；广行呢，就是以无浊为代表。所以根据中论有这两个特质，就身见跟广行这两个特质，于是推举龙树跟无浊呢作为代表，把他们两个从这个八个人当中呢凸显出来，称为二圣。什么叫做中观的身见？什么叫中观的这个广行呢？以后我们往后讲的时候会讲到。那现在呢，先知道这个词。以上呢就是说明所谓佛法的这个论的这个论藏的部分呢，注论者 助论的这个论师所应具备的条件的部分。所以我们看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出一些书啊，那关于佛法的书会很多人出，但是这些书呢算不算论呢？由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部分来看，助论者的条件来比较呢之下，就很清楚的知道。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论的本质跟内涵，了解论的本质跟内涵之后呢，我们会更进一步的了解怎么样的内容才能够得上是论的这个论的程度。就这个论的本质跟内涵这部分来说，我们会我们分作五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呢是定义的部分。所谓的论呢，就是说由具格哈、具有条件的这个上这个论师呢，他所解释的切改我拉差，公仔都正心的解巴的解马的拉马送了呀，切改我拉动啊，这个没事。所谓这个论，它的定义就是说，由具有资格的论师呢所写下来的论点，它是解释佛的意思，解释佛经的意思，并且具有改救二种功德的论著。所谓的具有资格的论师，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有三种程度不同的论师。所以呢，所谓的论，它第一个条件是应该有具有资格的上师论师所写下来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它是解释佛经的意思，意思是说它这个著作不是发表论师个人的见解，它是解释佛的意思。第三个条件是说，这个论著呢，它必须有改旧的两种功德。所谓改旧呢，是有两层意思，改呢是改变，改 改造的意思，意思是说这个论著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功德，也就是说有一个功能，它必须要让我们要能够令我们从五毒哦三毒这种种的烦恼当中呢改变过来。我们一般呢会在轮回当中流转呢，主要就是受到五毒烦恼的影响的缘故。一般呢，我们在戒定慧三者呢没有办法我们之所以呢没有办法产生清净的戒定慧呢，那就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这个烦恼，受这个三毒的影响的缘故，落入了三毒跟五毒当中的烦恼，因此呢没有办法产生的戒定慧。所以这里的改造呢改变呢，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这种受烦恼五毒呢所转的所控的这种因呢转变过来，转变成这个戒定慧这三个因。除了能改变之外，改变这个烦恼之外呢，这个论要能够有救度的功能，意思是说我们呢每一个人由于受了三毒跟五毒的影响，于是呢堕到这个轮回当中，特别是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道当中呢受这个轮回的苦。那如果说业呢轻一点的，也许呢就在人道跟天道当中，但是呢不管是在上三道或者是下恶道当中，总是在的轮回当中受苦。因此呢论呢他要有能力让有能力来救度这些轮回当中的这个众生，来救度这些众生脱离痛苦。像以上呢就是定义这个论哈，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具备这三个条件呢并不是龙千把呢他自己的见解，他是有所根据的，他是根据南谢里巴这一部论当中所说。在这个《南谢日巴》这本书，我们上次说过，先暂不翻它的名字哦。在《南谢日巴》里面，他提到说，转变烦恼诸敌无甚余，能救众生出脱恶趣道，具有改救功德，故称论。二者视为外道所应无。 刚才所说的祭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论呢，它必须要有这个转变烦恼，并且呢救度众生脱离恶趣道的这样的一个改救恶者功两种功德，这样子的论呢才可以被称为论。而这两种的特点呢，两种的功德，就是外道的论点呢所没有具有的，所不具有的。这里所说的外道论著呢，并不见得是指其他宗教了。有一些书本呢，它并没有宗教的色彩，像一般的这个医学的有关于医学的书啊，或者是说这个世间呢，其余的这个一些我们日常呢所用得到的这些观念的这些书本，这些都算是论以外的书。因为这些书本呢，它虽然可以对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它却没有让我们转烦恼跟让我们脱离恶道的这两种特色，因此呢，我们把它通通归在论这个我们所定义的论之外。比方说医学方面的书呢，它会说明这个病的名称，病的原因，以及病的这个用药种种的。那我们依着这个医学的这个书本呢，可以解除我们病痛的这个烦恼，病痛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这里强调的是说，不是说这个书没有帮助，而是说它没有办法转烦恼，或者是说它没有办法这个令我们脱离恶趣道。所以基于这两种标准基于这两种标准的情况之下呢，才把它归为其余的书论其余的论点。所以呢，我们说论呢，它就是必须具有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定义当中所说的特点。第二个呢，我刚才讲的是说论的定义，第二个呢是讲到论的事项，就是说论的事项它是怎么产生的意思。论呢就是透过作者而把这个说法的人，这说法的人也可以是作者本身啊，透过作者呢把说法者他所说的法呢把他的语言他所说法的这个语言呢把它诉诸于文字，而以文字的状态所写下来的这个呢就是论。那这个论呢也就是念巴波什那却松度念巴念巴波若兰让我让信神了。而这个论著呢必须是读者所阅读的时候呢可以理解的。 所谓呢为读者或听者呢所能解，意思就是说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呢虽然见不到龙钦巴尊者，但是呢他所说的法透过这个语言文字，透过他自己呢把它记录下来，透过这个文字呢我们虽然听不到他亲自所说法，但是呢利用文字的方式呢我们了解到他所要说的法，这个就是令读者或令闻者呢能解其意的意思。就好像呢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入菩萨行论这一部论呢是非常出名的，那吉天菩萨呢也是透过文字的方式呢把他要说的法写下来，然后让我们呢虽然呢没有办法亲自听到他说法，也能够透过文字去了解他所要说的法。所以呢这就是论在四相方在四相这个部分的一个呈现。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讲论的分别，也就是分别呢就是分类的意思。论的分别哈，也就是论的分类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论呢，给它做一个归纳。我们知道论有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如果以论的名称来看的话呢，说也说不完，看也看不完的。但是呢，不管是五部论也好，或者是说其他一切的论点也好，如果就它的内容来归纳的话呢，它也离不开经律论这三个部分。论如果细分一步一步来分的话哦，那不做归纳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多。以龙钦巴尊者来说呢，他光是他一个人写的论呢就超过了700部。这个龙钦巴尊者他写的论呢非常的多，但是呢现在我们大家最熟的就是龙钦七宝论跟这个三种修习，应该是你也受过是就是三修习论。 所以说呢，刚才说过论呢，如果不做归纳的话呢，实在是多的算不完的。但是从内容上来归纳呢，就简单的多了，它就不外乎经律论这三个部分。对，那顺当打点等到底看看人呀，这边。这论呢，主要就是阐述这个三藏的。那如果呢以他的以他的这个 number 是哪个嘞 ？re 打打不打性感出等内顺打 re 顺嘛嘞？等内顺打 number 是？所以呢，它可以分为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戒学的部分。关于戒学部分的论呢，按照《金庄严论》当中，它是这样子说的。他们过去嘞，多得送，切到那哪个地方嘞？多得钱啊！金庄严论是弥勒五论当中的一论。金庄严论当中呢，它主要呢就是在说在说这个佛呢，他所说的一切的法当中，了义跟不了义的种种的分别。在《金庄严论》当中呢，他说到关于戒律的部分，说堕罪缘由及初堕、离堕以及补特加、自戒以及抉择分，确立戒条视为律。这个主要就是说，就戒律部分来说呢，它分为八个部分来讲戒。在这个八个部分当中，第一个讲到堕罪。堕罪呢，是说我们之所以会堕入到这个堕落到轮回当中或三恶道当中，它的原因所在。比方说我们大家都会去接受皈依戒，那接受皈依戒的时候呢，就要守所谓的四个根本戒以及一个这个遮戒，也就是九戒。那这五个戒合起来呢，就是在家的五戒。如果违反了这五戒的话呢，就会堕到这个恶道当中，会有这个恶果产生。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四个根本戒呢？ 以及这个九戒叫做堕戒，五种堕戒。那是因为呢，犯了这种戒呢，就会令我们下堕，那会堕到这个恶道当中去。因此呢，把这几个戒呢叫做堕戒。所以呢，我们虽然呢不是出家人啊，但是在家人在接受皈依戒的时候呢，也要守这五戒。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它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以有没有接受皈依呢来当做标准。亲戒下，伫变那伫早啊，早啊，早啊是伫亲戒下嘛了，早啊伫。早啊
是
亲
戒下了。
早啊是亲。昨晚嘛想了又唔给我药，滴加药嘞。啊。歌舞升。又比方说，我们会在受这个八关斋戒哈，或者是受这个八关斋戒，那如果受八关斋戒的话，就除了五戒之外呢，又不能够这个坐高广大床，也不能够花曼涂香，也不能够歌舞升妓，这种种如果违犯了呢，也会有下堕的这样的一个果报产生，所以呢把它叫做堕戒。
看
了嘛，多少钱的感觉？我们所说的这个罪业哈，包括两种，一个是根本的罪业，一个是戒罪。所谓的根本罪呢，它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受戒，犯了这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会有这个罪业产生。比方说，我们说五戒当中的前面四种杀盗淫妄呢，就是不管有没有受戒呢，犯了就一定会有恶业产生。所以呢，这像这种根本罪业呢，它就不分对象，也不分你有没有受戒，谁犯了呢，就谁会有这个恶果产生，恶业产生。比方说杀生来说，人杀人或者人杀虫子，虫子杀虫子都犯了杀戒。那另外一种呢是这个戒罪，戒罪呢是说受了戒之后违犯了这个戒才有的这个罪。比方说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当中有一戒呢就是过午不食，那因为受了八关斋戒，过午之后用餐呢就犯了这个违了这个戒条，所以呢才有这个戒罪在。如果像平常我们呢没有受八关斋戒的情况之下呢，过了中午还用餐的话，没有什么罪业可言。那平常呢不受八关斋戒的情况之下，你买很贵的床、很高的床、很宽的床，怎么睡呢？也没事。 但是呢，受了八关斋戒呢，就不能这样。所以戒呢，它是透过自己允诺，我要守这个戒。啊，那因为自己有所允诺，所以呢不守诺言的缘故之下呢，就违反了自己的允诺，就违反了戒。这个情形呢，就好像是说我们上学是一样的，我们不到学校去就没事，只要你呢一入学，那你就必须按学校的规矩来，他要你几点来上课，你就要几点来上课，几点放学就几点放学。所以呢，这完全是你有没有允诺，你有没有这个认可在先，要不然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认可允诺在前的话，你上不上学没有人管的。那上不上学，要不要守学校的规矩呢？看起来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但是呢，你去上学去守他的规矩，一方面看起来很麻烦，但是呢，它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呢，上了学之后呢，那你接受了规矩，但是他在学校有可以学的东西，有你要的东西。要不然的话，不上学呢，可能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同样的，守戒也是这样，受戒呢有它的不方便，但是呢守戒呢有它的利益存在。刚刚说堕罪缘由及初堕，刚讲的是堕罪，接着讲缘由。缘由呢，是指说，这个犯戒的这个由来。简单的来说，之所以会犯戒呢，它。无非出于三个理由，一个是无知，所以会犯戒；一个是放逸，一个是不敬，就是不恭敬。这无知的状态之下，就是说在自己不了解的状态之下犯错。比方说到学校去，虽然是入学，但是对学校的规矩不太懂，学校规定七点要到学校，自己搞错了，以为八点，所以呢八点到学校去，那是无知所犯下了学校的规，这个校规。但是呢无知犯下的校规，并不会因为无知而没事，一样要受处罚。那第二个是放逸，放逸呢，就是心里这个不当一回事哦，非常懒散的。那比方说明明知道学校的规定几点要做什么，但是呢自己不把它放在心上，有这个时间呢放在旁，这个时钟放在旁边，自己也不当一回事，所以呢不照时间来，这个就是放逸。就好像我们受了戒，虽然知道戒的规定，但是呢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呢会很轻易的就去犯戒。你孙吧嘞？ 刚才说的这个放逸哈，是意思是说，虽然知道，但是呢，并没有很，并没有，就心呢是散乱的状态之下，没有办法把它守好。第三个讲的是不敬，就是不恭敬。虽然规定在，可是呢，你完全不把规定当一回事。那虽然有戒律在，但是完全不把戒律呢当一回事去遵守，就会犯戒。放逸的状态哦，就是说，没有很专注，然后呢，在不留没有留心之下呢，就犯下错。比方说，我们在守八关斋戒的时候呢，要禁语。那禁语呢，平常我们是说话说习惯了，一时之间要禁语，有时候会忘记。所以呢，人家只要一跟你讲话，你就很直接的就回他，一回呢，那就犯了戒。在受八关斋戒当中呢，禁语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呢，这是我们说话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想都不想就脱口而出，虽然要禁语，可是一看到人家在做什么，你马上会出口，哦，不要这样做，那就把话呢就冲口而出了。